书接上回，话说卢行涛夜得贵子，惊喜异常，还没等到天亮呢，他就忙着为他这宝贝儿子起名字。他绞尽脑汁，折腾到五更天，他宝贝儿子的名讳也没起成，把个卢行涛气的真想狠狠扇自己俩嘴巴。心的话，我卢行涛乃金榜题名、才思敏捷之人，今天这满腹经纶都跑哪儿去了？哪怕你平时笨点，现在得聪明啊，这姓名就是受赐于父母长辈，有别于芸芸众生，我不给起谁给起呀？不行，今儿个我非给儿子起出个好名字不可。他还来劲儿了，其实大道至简，大音希声，一个真正的好名字总是以最简练的语言来表达最深刻、最广漠、幽渺的意境。像卢行涛此时这种惊喜异常、焦急的心态，那是绝对起不出这种好名字的。他正焦急之际，忽听门外传了一声贺喜。卢行涛一惊，把门口上站着这么两个和尚，一个年过八旬，一个年过半百，都是慈眉善目，举止不凡，一看就知道那是佛门中有道的高僧。那年老的和尚手中还托着一个晶莹透明的水晶钵，冲着卢行涛一打问讯：阿弥陀佛，施主夜得贵子，真是福德无量，老衲贸然造访，想见见令郎，不知施主意下如何？卢行涛一惊，心的话，昨夜刚刚生下小儿，还没来得及张扬，这老和尚怎么就知道了呢？啊，师父，对不起，小儿一生下来就不住啼哭，恐怕扰乱大师清心，还请大师不见为好。阿弥陀佛，施主请放宽心，贫僧善能止哭，你尽管把令郎抱来与老衲一见。嘿，卢行涛心的话，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还有专会治着小孩大哭的，那就抱来让他试试。想到这儿，冲着老和尚一笑，啊，多谢老师父美意，只是小儿昨晚诈生，抱出不便，还请二位师父屋中稍坐，在下这就把他抱来。卢行涛说完，把俩和尚让进了外间屋，自己转身奔了里屋，不大一会儿把他这个宝贝儿子包得严严实实，抱到老僧面前。这小孩啊，还是一个劲儿的哇哇啼哭。这老和尚一见这婴儿，顿时面露喜色：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令郎果真容颜不俗，待贫僧敬你几滴甘露，愿你冲开迷雾，早早离苦。说着将钵中的甘露轻轻地滴入婴儿的口中。嘿，说也奇怪，就见这婴儿咕噜一声将甘露咽下去，果然哭声顿止，他明睁双眸，流光顾盼，熟是老僧，似曾相识，又相会意。卢行涛一看，甚觉惊疑：多谢师父为小儿止哭。阿弥陀佛，施主不必客气，只因贵公子与佛法有缘，他乃三界龙种，根气非凡，贫僧还要布施给他一个名字。布施名字？什么名字？叫善慧下能。
善慧下能？师父，我儿为何要叫慧能？
慧者以佛法慧施众生，能者能做佛事，能弘扬佛法，化度一方。请施主千万记住这个名讳，不可随意更改。
是是是， 师父，您说我儿与佛法有缘，到底有多大缘分？
阿弥陀佛，至时便知，何必先问？卢施主，你快把令郎送回里屋，以免着凉。
哎，卢行涛答应一声，忙将婴儿送回里屋。等他转身来到外屋，再一看，啊，这俩和尚无影无踪了。
哎呦，卢行涛觉得他们俩好像神仙，
这行踪怎么这么快呀？他突然想到老和尚刚才的预言，说他儿子能弘扬佛法，化度一方，这不是说他儿子将来要做和尚吗？他顿时惊怕起来，想想父子之情以及接续卢门香烟的大事，他不希望儿子皈依佛门，更不能允许儿子去出家。可老和尚的话他又听得清清楚楚，他惊怕之极，不由自主地大喊了一声：不，我儿子不叫慧能，我卢行涛日思夜盼十几年，好不容易才盼来个儿子，我不能让他出家做和尚，万万不能。二位师父，我卢家亲情地只靠着一棵独苗来传宗接代，你可怜可怜我们吧。言犹未了，泪如泉涌。突然他觉得耳边嗡嗡作响，凝神细听，是老和尚在跟他说话：
卢施主，此乃大树，岂是贫僧所能更改？贫僧只不过略能预知而已。再说令郎长大成人之时，不仅老衲已不在人世，就连卢施主你也不能在人世了。令郎他无论做什么，你我都管不了了。凡事皆有前因后果之理，你又何必为未来之事伤心呢？还是保重身体，好好照顾令郎吧。
卢行涛就觉得自己已被这声音笼罩了，两耳和头上都充满了绵绵密密的声音，似乎说话者就在头上，就在身边。他仰头上望，又环顾四周，连个人影也没有啊。他就更加相信这两个和尚是神佛显圣前来点化于他。他惊怕之极，无可奈何地瘫倒在地，酸楚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卢行涛喜中生悲，头发蒙瘫在地，无可奈何，热泪倾，五内如虎焚，情绪失控，眼望苍天，暗数悲情，行涛啊，私自判子，常有恐，多年来郁郁寡欢，无笑容，今朝总算实现盼子的梦，苍天你为何如此下绝情啊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亲近，都说你救苦救难，怜悯众生，弟子我因此上把你供奉，每日里晨昏礼拜一片虔诚，您为何要把我夫妻喜怒送佛子，让我们喜中悲生？您可知传宗接代是关重，您让我怎对列祖与列宗？我夫妻老迈之时，谁孝敬？岂不成竹篮打水一场空？菩萨您发发慈悲，改变天命，可怜我妻子恋子一片痴情啊！
卢兴涛只听见和尚说话的声音，不见和尚的身影，他就更加相信这俩和尚是神佛显圣前来点化他的，相信这是天意，自己没办法改变，痛苦万分。其实并不是什么神佛显圣，只不过是老和尚的内力修为深厚，用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，把声音从远处送入他的耳中，既让他听得清清楚楚，又不扰乱旁人。卢行涛悲伤多时，才慢慢腾腾地站起身来，朝屋中走去。来到屋里一看，见李氏夫人正护着这个心肝宝贝儿子甜甜的入睡了。卢行涛知道夫人分娩后身体很疲惫，再加上这孩子降生后总是啼哭不止，夫人也没得休息，现在他睡着了就别惊动他了，再说这件事情也不能让他知道，免得他受不了这个打击。想到这儿，他悄悄走到桌旁，精疲力尽地瘫坐在椅子上，想想自己十多年来总盼生个儿子，可一朝生得了儿子却又与佛有缘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苦衷啊。他不希望儿子将来做和尚，可又不知道儿子将来究竟做什么好。当官不，当官不好，官场多变，十分凶险，那官椅的魔力太大了，把多少好人都给弄成畸形，不得不花钱买官，花钱做官，花钱保官，为达目的还得用权用谋用略，无所不用。谁不知道赌场没有常胜将，官场没有义气郎，做好官太难了，可是做脏官还太造孽，还不如不当官当民。嗨，当民也不好，好者混口饭吃，弄不好受人欺压，衣食无着，辛苦一世，还不如遁入空门逍遥自在。可是我卢氏门中的香烟岂不断绝了？诸位，我在前文书说过，当卢行涛看到儿子降生时候那种喜悦的心情，用人生最大的四喜，什么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，都形容不到位。所以我就在这四喜之后又给他加了一喜，那就是盼子生子时。
有人曾风趣幽默地给这四喜之后各加俩字儿，说久旱逢甘雨，几滴他乡遇故知仇敌，洞房花烛夜隔壁，金榜题名时未必。你想想啊，那久旱逢甘雨那是多高兴的事儿，可是就几滴不解禁呢、啊、他乡遇故知本来是好事，可你遇着的是仇敌，还不如不遇着了。洞房花烛夜隔壁，到不了一起干着急。金榜题名时未必，不见得就金榜题名。好事啊都变成上火的事了。那么此时此刻，我就在这第五喜上给卢行涛也加俩字儿：盼子生子时空喜。卢行涛这心中犹如打翻五味瓶，苦辣酸甜咸啥滋味都有啊。过了好半天，他才从痛苦中解脱出来，心想儿孙自有儿孙福，管他日后行哪途，将来再说将来的，我得把眼前事做好，得给夫人做饭去，让夫人养好身子，把孩子抚养好。想到这儿，他悄悄走进厨房为夫人准备饭食。天近晌午之时，李氏夫人才从甜梦中醒来，睁眼一看身旁的宝贝儿子，真是喜不自禁。
这真是枯枝返情吐新芽，老来得子我的面生花，见娇儿在身旁一睡下，虎头虎脑真把人爱傻，苍天有眼恩惠实在大，观音菩萨更把慈悲发，看起来有求必应不是空话，从此后炉门香烟不再缺乏，看来我烧香拜佛不能停下，要把这送子之恩好好报答。
李氏夫人有生以来初次享受到做母亲的温馨与幸福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可是卢行涛呢，却一半欢喜一半忧啊。他强作笑脸，把热腾腾的饭食端到李氏夫人的面前。夫人，请你用饭吧。尽管卢行涛装得挺好，可是聪明细心的李氏夫人发觉他神态不对劲儿。夫君，你的脸色这么难看，是哪不舒服吗？是吗？没有，可能是昨晚太高兴没睡好吧。不，夫君，你别忘了知夫莫若妻，你有什么心事还能瞒得了我吗？我看你的内心似有苦衷，有什么难处不能对为妻说来。